和医病赶鬼的这些相关施工，所以感谢主哈，神操练我参与到不同领域的服侍，我看到各种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也近距离的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中，接触到身心灵被捆绑的人，有精神疾病、抑郁症、癌症和其他各种疾病缠身的人，有被魔鬼捆绑的人，有犯罪作奸的人，有被罪辖制的人。有失业找工作有创业失败情场失意的人，有各种关系出问题的人，有家庭破碎、婚姻破裂、亲子关系破裂的人等等。在这种各种的历练中呢，我学到了很多，我的灵性也在这个历练中成长。在服侍中，我深深的也体会到神的爱长阔高深，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在多年的传福音和关怀服侍中呢，神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身边有很多需要服侍的人。神也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带到我的身边来，让我服侍他们。所以真的是感谢神。那今天呢，我回到美国，刚刚正好半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半年来神带领我所做的几个服侍哈。第一个就是丽琴姊妹的家族施工。今年回国以后呢，我与这个黄老师联系以后，他当时找我说有一个姊妹需要服侍，我就欣然答应了。于是呢，我们加了微信，我就开始服侍他。当我得知他有一个27岁的儿子叫史俊峰哈，被魔鬼捆绑了这整整27年，他在小的时候就容易受惊吓，那个时候丽琴还没信主，所以他还在上班。他就同事就带他去找了一个老奶奶，那个老奶奶的特点呢就是娇贵，于是呢，他就跟着那个老奶奶去娇贵，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跟着他教的办法去带这个孩子去喊，然后这个孩子就稍微好一点。那么他说在7、8岁之前呢，他曾经就是去过4次，孩子就有所好转。后来8岁之后，他又出现腿疼，那还出现了一些症状哈。那时候补钙片也没有用，孩子就眨眼睛啊、摇头啊、耸肩、做鬼脸啊，什么胳膊腿僵直、手像鸡爪的样式，躺在地上就抽动，骨头里头呢像有蚂蚁爬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的病诊断为抽动症，一直吃药也治不好。到了05年呢，孩子就发病越来越严重，嘴里头还发出嗯嗯的声音。那么他们到南京脑科医院去诊断呢，就诊断出抽动秽语综合症哈。大夫就给他开了很多的药，其中有一种就是精神方面的药，所以他就一直吃着。到了2017年呢，这个丽琴姊妹呢不堪负重哈，于是他就信主，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想寻求一种内心的安宁。但是呢，在这信主之后呢，10年中，她丈夫不允许她带着孩子去教会哈。那到了2018、2019年呢，他们就认识了一个心理老师，就带着他的儿子去听那个萨提亚课。那他的儿子先去了几场，最后一次是丽琴陪着他去的，当时有200多人参加，在现场每个人的眼睛都被一块布罩着哈，屋里头灯调得很灰暗。丽琴在现场呢，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她就祷告，她说：“主啊，你站在我身边啊，这地方适合我来，你就让我安静；不适合我来，你就让我心里难受。”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对所有人说：“如果害怕，就站到我身边。”当丽琴听到那种音乐一放出，那个音乐就感觉非常的诡异哈，然后她就很难受。然后这个音乐呢，就像是那种印度的佛教瑜伽音乐，他们就开始做动作。当时呢，眼睛被蒙着的状况下呢，丽琴就眼睛就看到眼前有2个黑影，那她越做越难受，于是她已经感受到自己快死了，只剩最后一口气了，就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她感觉实在是不行，就冲出去跑到外面休息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然后她就听到现场有人哭，有人打嗝。后来这个萨提亚老师还对这个俊峰说让俊峰跟着他。他想收他为学生，说学这个萨提亚呢不能断， 然后俊峰要学三四个月之后呢，他说他必定让俊峰改头换面，但是丽琴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就再也没有去。可是回到家之后呢，俊峰的状况比之前还糟糕。到了2020年5月，俊峰就是症状就越来越难受。那个时候他就不能打字，而且打字的时候呢，就是打坏了好几个键盘。然后呢，他的动作也很大，秽语也多，就出现了那种自残的现象。而且他撕扯自己的头发，无法自控，大声吼叫，大声无目的的骂，有的时候出门也骂，在亮处、阳光处、开门、进电梯都在叫骂。他吃饭的时候呢，还会对着饭桌喷东西。然后他在家很烦，就出去租房子住。由于出现扰民现象，派出所就找他，让他立即搬走。于是他只能又回了家。他觉得在人面前呢抬不起头，很想自杀。后来朋友就带他去教会，那经过祷告呢有点减轻，但是呢他又不去了。然后病的发的就特别厉害，医生就让这孩子住院。然后丽琴就这么多年就一直靠着医生和药物，没有依靠神。那么在做了很多的无数治疗之外呢，感觉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非常的绝望。他也不想让孩子就是说住院去当试验品，于是他就心里忧愁，甚至就想让俊峰去结束生命。俊峰自己当时也想结束生命，然后看到孩子如此的严重呢，她丈夫就不再拦阻他们去教会。那她家乡呢是三自教会哈，上课的老师呢就说她是邪灵附体。那有一次在教会服侍中呢，有七八个弟兄就按着她为她祷告。当时俊峰就腿盘坐，一只手就向上，就两只手指就朝上，口里念的一些魔鬼的咒语哈。有时他还会攻击人，魔鬼也会借着他的口说话。后来教会呢看到他身上的这个症状加重，也不敢给他祷告了。那么只有母子俩来经常祷告。那每次祷告呢，征战都非常的大俊峰都不愿意读经，提到耶稣他就一个姿势扭动，痛骂母亲，然后怒目圆睁，这眼睛就像狼眼一样，头都给撞坏了，身体僵直哈，而且别着胳膊，满头流汗。丽琴其实也很害怕，想跑出去，但是呢，她又不忍心丢下儿子，于是她就呼唤耶稣救我哈。丽琴说，每次呢这种祷告，他们就有一种对话，俊峰里面的东西就不愿意走，有声音说："你让我走去哪里？"丽琴说："你去你该去的地方。俊峰是耶稣的孩子，你不能住在他身上。"后来他每次就只能背主导文，还有使徒信经。就这样的，在无奈中，丽琴只能仰望神了哈。于是到了21年6月，丽琴也通过主内肢体的介绍上了 BRC 平台，在那里参加了查经小组哈，有牧者同工哈，还有这个弟兄姊妹就帮助他，虽然有一些改变。然后呢，6月份开始呢，丽琴也让俊峰停了他精神方面的药物，因为这药物已经吃了16年哈，这副作用对他的损害也很大啊。然后呢，到了8月份，21年8月然后我呢就开始服侍这个丽琴姊妹通过2天的祷告呢，我呢就邀请了一个弟兄两个姊妹，我们组建了几个人的祷告团队。那么我们就开始在一起带着丽琴姊妹祷告几天，然后预备开始服侍俊峰。到了8月20号那天晚上呢，这个俊峰就被搅扰得很厉害。丽琴也是给我发信息，就告诉我说，他就起来反抗，带他要祷告的时候他就反抗，然后变形，打自己的脸，用拳头砸自己，然后抓伤自己的脸和胸部。情况很糟糕，然后我就告诉他："你保持安静，继续祷告。"那我这边也在祷告中。到了21号，为了保护俊峰，我就说："那你去三自教会去请两个童工来哈，就为了保护他不要再自残。"那当时童工那天来了之后呢，没想到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俊峰就在那个童工的脸上重重的打了一巴掌。然后那天晚上，我们真是服侍了四个半小时，到凌晨多1点半我们才结束哈。当时就是童工就在那唱歌唱诗哈，我们就在那祷告。到了22号呢，我们在服侍俊峰的时候，他就想逃避， 但是那天开始呢，三次教会的童工就再也没有出现。到23号呢，我们就完全凭着信心仰望主哈。当时在服事中，圣灵就感动我来宣告圣经的话语哈。那个时候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就让我宣告路加福音4章18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当时最后这一句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就大声宣告了3遍。然后圣灵又感动我说，圣灵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然后我就看到俊峰就降服下来，跪在地上就开始做悔改祷告。这个祷告呢，做了长达半个小时之久。那天呢，丽琴姊妹真的是感动得泪流满面，也立志一生要奉献给神哈，来服侍主。24号那一天呢，我们在祷告中呢，神就让我提前预备了2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和你的爱不离不弃。然后那天也是很奇妙啊，丽琴告诉我，俊峰开始听孙大中讲道，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哈。然后呢，后来呢，以前他都是会骂人也会骂耶稣的哈，我们就看到这块是神在改变他的生命。当我们那天晚上再一次的服侍他的时候，他就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带他就决志信主。然后当我提到让他饶恕别人的时候呢，他就不愿意，他说他从小到大生病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伤害过他，不理解他，背后议论他，嘲讽他，歧视他，他没有朋友，他心里很孤单，也没有人去爱他，所以他就是说没有办法去饶恕人，特别是自己有几个很亲的人哈，就是无法去饶恕。到了25号呢，那天真的丽琴姊妹就欣喜地告诉我说，俊峰又有了新的认知哈。他说如果用我一个人的生命去换取更多人的生命，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事吗？真的是感谢主。那天我也发现一个细节哈，俊峰在我们服侍他之前，他刮好了胡子，换了一件绿色的 T 恤衫。那我们在交通中的时候呢，讲到受洗的重要性，我就跟他讲，在马可福音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后来我惊喜地发现，其实圣灵早就在他心中动善功哈。然后俊峰经过那一夜之后呢，他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他说今天神的时间到了，我急不可待地想早点受洗。哎呀，真的是非常感谢神。然后我就再一次问他，你愿不愿意饶恕人？他回答我愿意。于是他就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悔改饶恕哈，饶恕过那些伤害他的人，也饶恕了自己。在神的面前，他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哈。那么我们就隔空呢，我就给他施洗。那么我也在视频当中第一次看到他从未有过的笑容哈。那么那天他在祷告中也祷告得非常好，很令人感动哈。那么他在结束之前他也说他说从21年6月到现在呢是个神迹。他说他经历过4个进程。他说到今天就是我们带他信主受洗这个过程，他是第4个进程。他说受洗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新的行程的开始哈。真的非常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哈，他整个信主过程哈，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带领工作，神也使用了很多的牧者、同工、宣教士们在他四围关怀他、帮助他哈，做撒种的工作。也感谢主使用我们做了这次的收割，我们大家有幸共同服侍也是神的恩典哈。我们真的是只有感恩来归荣耀与神哈。那么在此之后呢，感谢主这个施工又在继续然后丽琴呢就跟我仍然保持着这个联系。在沟通中呢，有一次他就感慨的就对我说，他说27年来我们一直在给俊峰治病俊峰的身体根本治不好，也查不出任何的原因他这个病啊是世界难题，在他身上既没有对症的药物，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把他当个试验品来回试验。如今神医治了他，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神迹。他说我要感谢神。然后丽琴也跟我说，他说他还有2个女儿和大哥一家也都没有信主。于是我就跟他说商量，我说那你就约个时间我来给他们传福音哈。那感谢神。后来呢， 有一天呢，就安排就带他两个女儿呢也信了主哈，这个两个女儿呢真的是非常的可爱。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呢，大女儿就没吭声，二女儿呢也不说她不愿意。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传，从神怎么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哈，有秩序的这样的日月星辰有秩序的运行，到山河湖海呢不是突然出现的。然后呢，一定是有一个伟大的造物主，一直到后面神是世上独一的真神哈。然后呢，然后那个其他的就都是假神，也讲到了人的手纹没有两个一样的，那个树叶也没有相同的，也讲到人类的这个犯罪哈，讲到了神的爱为我们的罪而死，三天后的复活等等等等。当我把这个全备的福音讲完之后我就问他们愿不愿意。信耶稣，然后我也告诉他们不勉强你们哈，你们自己想出清楚，自己做决定哈。那么真的是很感谢神，这两个姑娘就听了以后这个福音对他们就有触动，于是他们就异口同声的回答我愿意，然后就带他们做了决志祷告哈，后来也鼓励他们要跟着妈妈一起哈，哥哥一起去。经常的去读经祷告来信靠神哈。那事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丽琴就哭着给我留言，她说李小姐，她说我大哥家的那个儿媳妇得了乳癌一年多已经多处扩散了她就提到转移到什么锁骨淋巴腋下淋巴、肺部、胸膜、胸壁腹壁、胸腔积液也特别多，很厉害，吃了就是五六种的那种止痛药，包括吗啡，就身体还是疼痛就止不住。他说他的孩子才两岁多啊，他的有个女儿，然后现在已经进入了晚期，就是医生没有办法治疗已经拒绝他了他家里都愁坏了，他的父母呢看到他病得不行了，还去医院闹，在家闹，那个侄子就没办法，就又托人找医生，又找到了另外一家医院就住进去了。可是住进去也是没办法呀，大夫也说没办法，于是他就希望我能够每天为他祷告，希望我抽出时间来为他做医治祷告。我说可以，我说你把那个家庭这个群建好哈，我说我就来服侍。到了10月6号呢，他就把这个群就给建好了之后呢，让我起名，为了好找名字，我就给他起名叫丽琴哥家哈。那么我就开始要服侍他们，当时他大哥呢开车在外不方便哈，我就对丽琴说，我说先把你的大哥大嫂就是大嫂和侄子我先服侍完，然后再去服侍这个侄媳妇哈。丽琴就介绍他大哥家的情况，说大嫂信主了好几年，然后后来就不信主又去拜佛，侄子和侄媳妇呢叫圆圆哈，就一直在拜佛。圆圆是个很好的孩子，但是她呢从小呢没有好的家庭成长环境，缺少父母的爱和温暖，父母是拜佛的，后来就离异了，然后圆圆呢就一直就去寺庙拜佛，她是一个俗家弟子，偶尔呢去过一次教堂，好像似乎也不排斥基督信仰。然后呢大哥一家当听到俊峰身上的魔鬼被赶出去，身体得医治的情况呢，他们大哥啊大嫂侄子就愿意信耶稣了。然后呢他们当时看到那个圆圆就是身体特别疼痛，就劝他信耶稣，可是这圆圆呢就仍然的拒绝哈。那么于是呢到了6号，我们就在视频中，我就开始给他大嫂侄子传福音因为神早有预备嘛，他们就很愿意，这个福音讲明白之后就带他们决志信主。接下来我就问说圆圆在不在身边，他们说在另一个房间，于是呢我就让他拿着这个手机就开始看着圆圆就开始问候他，然后给他传福音。第一次传呢他还有点犹豫，然后我就再一次给他传传完之后，我想可能有一些点，或者是有一几句神的话语可能进到他心中，于是他就自己表示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然后我也告诉他，我说你信耶稣以后就不能拜偶像哈，我说也不能带任何偶像的这些饰品也不能够存留那些偶像的书籍，我说一切偶像的东西都要把它处理掉。 然后他当时就毅然的把自己脖子上戴的一个佛祖的配饰就给拽下来，然后交给他的丈夫。然后我就提醒他，我说你每天一定要读经祷告，要过属灵的生活哈。然后真的是感谢神，带他做完觉知祷告以后呢，也为他的家做了洁净祷告，为这个家建立祭坛哈。然后当时那个圆圆就告诉我，他说，我现在心里非常的平静，有一种平安。然后后来呢，丽琴也给我做一个见证，她说很奇妙。她说今天早上6点钟呢，圆圆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信息，她说她昨晚做梦哈，梦到在一个没有父母的世界里，她的内心呢就无比的安宁祥和。她说她就在那里祷告，她说她下次投胎呢，不要遇到这样的父母，不要成为这样父母的子女。那个时候他发信息的时候是6点多，那我带他觉知信主的时候是11点多大概。那我相信这就是神早就有这种预备和带领哈，非常感谢主。所以呢，那么后来在这个在他的身上呢也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哈。那有那天祷告完转天他的嫂子就跟我们说今天的圆圆的情况好些了。然后呢又过了几天呢，也就是10号那个时候，丽琴就告诉我说，圆圆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能吃一些东西了哈。以前吃东西吐，现在呢好像都不吐，然后他也能够听得出来，他从内心里发出的那种喜乐的语气哈，还有内心他自己圆圆自己说，他真的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了。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改变哈。丽琴也说是圣灵亲自安慰了他。真的也是非常感谢神哈。那后来呢，他就要去上海，要去做一个血液检查，然后要计划住院。临走前一天，他侄子就说圆圆在福州做了很多次，就病了这一年多来，做了很多次血检，血检里都有炎症，都不合格。所以呢，没有办法，如果这次血检不合格呢，他就没办法住院。于是呢，我们那天就特别的来为这个血检化验来做祷告。然后当他们从上海做完血检，然后拿着药又回到福州的时候，过了一天，这个报告就出来了，只是有一丁丁点轻微的炎症，完全符合住院的标准哈。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哈，然后就真的是感恩。然后呢，就前两天呢，他的那个因为胸腔积液的问题就出现有这个呼吸困难。然后我们又一次的祷告，神就把他平安的带到上海，而且住进了医院哈。我相信这是神在保守他哈，真的是也要借着医生的手来开始给他新的治疗方案哈。真的是感谢主哈，我们也再次继续的为他祷告和祝福哈，感谢主。好，下面我分享一下呢，我的关于波兰的施工，还有我回应让爱走动哈。今年四月呢，在我还没有回美国之前呢，我在一次祷告中，神就让我知道，说我回到美国后呢，一边要继续读神学，然后呢，神要给我开辟更大的合场。那在我就一边读神学，一边在等候神的过程中呢，神就奇妙的把我和波兰的肢体连接起来，让我看到那边施工的真的是需要哈。于是我就接受了邀请，计划明年一月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做短宣，然后我就祷告，希望呢神能够配备一个同工，一个姊妹哈。那么其实有一个姊妹呢，她曾有两次就说她有感动，很想跟我去。后来呢，因为她家庭的缘故呢，暂时又不能去了。那我呢，现在也正在继续的祷告中，等候神的预备哈。那很有意思的是10月10号当我们在开一个同工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施工叫让爱走动，我呢就回应神哈，回应这个施工，我说我可以抽出时间去支持让爱走动这个施工。那么神呢其实就很奇妙吧哈，他听了我的这个回应呢，他不仅从现在开始就带我在北美，也把我带到这欧洲校园施工呢来做哈，让我来看见。12号那天呢，突然有个姊妹就打电话找我，让我为一个在北美读书的一个女学生祷告。 他说这个学生从小到大呢在教会长大，是一个基督徒，他现在呢却成了一个同性恋。他在上大学期间呢，在网上就找了一个同性恋人，并且住在一起。他一直在服用着雄性荷尔蒙的药物，他计划今年12月呢要做变性手术。那么他的这个行为呢，给父母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打击。那么这个给我打电话的姊妹呢，心里头也有负担，所以呢，他就让我来特别的为他祷告哈。那听到这个信息，我也很震惊，所以我就切切的向神求哈，求主改变女孩的心思意念。我不仅呢为这个女孩来向神求，也为着世界上所有类似经历的人哈来向神求。我求主也赦免世人所犯的一切罪，求主也改变这个社会上那些错误的教导，还有那些所谓通过的不合圣经的那些法案。想到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世上各样的败坏都显露出来，真的作为基督徒，除了祷告，我们只能求主怜悯这个世界哈。那到了13号那一天呢，由于我父亲那边身体又出现新的状况，神就感动我与波兰那边联系，商量好，就是说如果我父亲这边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啊，我有可能会调整去波兰的时间。那么后来我就在那个镜头里啊，在沟通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中国学生，他就在镜头里跟我打招呼。于是呢，我就问他姓名啊，问他信主了吗？啊，他就啊跟我沟通哈，他姓什么？然后他就说他没信主。我就了解到这个学生呢是个在读的博士。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今年3月到8月间呢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哈，得病期间呢，他什么都不想做，人呢就很懒，没精神，没力气，总想睡觉。啊，因为他要写论文嘛，写不出东西来的时候，他就望着天。他经常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去学校哈，每天呢都是深夜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独自行走的时候呢，他就常常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自己的人生计划呢？所以就在他最迷茫、最难受的时候呢，神就让他认识了跟我连接的这位啊陈弟兄哈。他当时压力最大的时候呢，就跟他交流嘛，然后这个知道这个陈弟兄是基督徒嘛，然后就。他就劝他说可以为他祷告，那就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偶尔会跟他联系一下。那么，但是他呢，这个学生他很理性，然后陈弟兄经常在电话中就给他传福音，然后他都拒绝。啊，结果这天我在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传着传着他就笑了，他就对我说，他说陈弟兄给我传福音呢，我都不愿意听，他说你给我传福音呢，我就愿意听。于是我就说感谢主，然后我就继续给他就讲这个福音哈，强调就是说得救的重要性，然后我也就告诉他说这个世界呢不是自然产生的，一定是有一个造物主呢他来创造这世界哈，也给他啊讲了几个有关知识分子信主的一些经历哈，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啊在沟通到啊最后的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你啊承认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啊，他就说嗯我承认。我说你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来认识真神呢？他说我愿意。我说那你愿不愿意打开心来接纳他做你生命的救主呢？他说他愿意。所以感谢主就带领他呢就啊决志信主归入主的名下哈。然后呢我相信呢真的是感谢神。那这个陈弟兄也会带着他呢进入他现在的这个查经团契哈。很有意思的是呢，陈弟兄啊告诉我说，他说今天呢这个事情非常的奇妙，真的是个神迹。他说这个学生很少来聚会，今天呢他突然来，而且还提前2个小时来。那正好呢你有机会能够遇见他，而且有机会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他说这绝非偶然。那么我就相信这是神奇妙的预备吧。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就给他发了个信息，就说啊为这个，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团契唱诗啊，聚会完了就要唱诗。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来预备一首奇异恩典，作为为这个弟兄的祝福吧哈。真的是非常感谢神。那么除了这些施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施工，那我就再介绍一个施工哈。 就是啊，我呢和一个姊妹在陪伴着有一个叫坚烈的姊妹走信心之路。那么啊，这个姊妹呢，她是外州的哈。其实我几年前我们就认识，啊，一个多月前她突然就联系我，她就告诉我，她说她的这个腹部呢就疼痛哈，然后呢，而且就也查不出原因。啊，那个时候在几年前我就曾经为他祷告这个问题哈。那么他告诉我说，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呢，他的上颚口腔上颚哈，总是有一块溃疡，千言不愈啊。然后呢，总是不好，而且还痛。然后他染头发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可能染到了头皮，就那一块也是经常的溃烂，总是不好。所以他经常会被这个腹痛啊、口腔疼痛，然后头皮疼痛所困扰，所以就非常的忧虑，心思意念也很重。然后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呢，他的隔壁搬来了一个新的邻居哈，是个美国白人，然后呢是个单身50多岁，他们认识没多久，结果有一天这个邻居就突然去世了，他就被这个笼罩在极度的恐惧中，所以连家庭的后院他都不敢去。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就在这种痛苦中呢，啊，就找我为他祷告。那开始一周的时候呢，是我单独在服侍他，我就通过手机服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就是总出现问题，于是呢，我们俩就来回被这个手机的连接所耽误时间哈。我想也许有仇敌在里面拦阻吧。于是这个姐妹就叫了另外一个叫 Sarah 的姊妹。然后呢，就通过这个萨尔姊妹的手机呢，把我们俩的手机就连起来，等于我们三个人就用这一条线哈连在一起。每一次我们就固定在下午4点钟就一起啊，一开始是交通，然后就是祷告哈。那我们就陪着他走啊，这样一走真的是走下来就走了40天，我就想到真的是。其实就像走旷野一样的哈，然后就看到他在这个40天旷野之路中呢，这个变化，从一开始一点一点啊，就是疼，从开始还很疼痛，到后来就是还有一点疼痛，到现在基本上就全好了，不痛了哈。这40天的陪伴中呢，他学会了仰望神，那每一天呢，就持守着这种祷告哈，让他的祷告和信心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灵性也被更新了。他的人也整个从这种忧虑惧怕的捆绑中走了出来哈。那么现在他的祷告呢非常的有信心有力量，整个人呢就被喜乐所充满。所以我们每一天进入祷告呢，他只有向神献上满满的感恩哈。所以感谢主保守这个姊妹呢，在患难中去体会神的怜悯和慈爱，在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过程中呢，啊，真的是我们都在这感谢赞美神。那这半年多的时间当中呢，真的是我们啊，不仅啊，我不仅陪伴着身边呢有好几个啊这些啊婚姻中啊破碎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了神在人身上的啊这种破碎，也看到了神在人身上做的这个好多的圣功哈，极大的怜悯。所以在每个人在学到婚姻的功课中呢，啊，生命都会经历那些更新和改变哈，啊，也是非常感谢神。我呢，其实现在呢，不仅是这样，每一天现在仍然还在啊陪伴着其中有两个吧，就是婚姻破碎，然后有在打离婚案的这个人啊姊妹哈。哎呀，每一天真的是就像经历高山低谷一样的，每一天。啊，好多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突然的发生，所以啊，在每一种经历中呢，真的是若不是信靠神哈，真的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恐惧，有担心，甚至是啊没有办法去啊正常的吃饭，正常的睡觉，因为你意想不到下一秒又会发生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很多事情出现。真的，当人的心去诡诈的时候，人的心去败坏的时候，啊，制造假象的时候，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他们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我真的是感谢主，在接触他们的时候，真的是只有就是不断的陪伴他们，在日日夜夜中去陪伴他们，去不断的去祷告，去仰望神。 那在生活中呢，去更多的去体会他们的难处，甚至是打开他家门接待他们哈，来吃饭，在交通中真的是不断的为他们做那种医治释放，在他们最软弱、最艰难、最痛苦的时候，真的是就是像圣经所说哈，就是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哈。于是，在这种状况中，我们也建立了更深的友谊。我们在这种不断的走天路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大能哈。每一件事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不是看环境，而是看神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的作为哈。所以一路走来我们真的是满满的感恩。后来有一个姐妹就说，虽然她在最艰难、最痛苦的过程中，但是她却在这里更深的去认识神，看到神的作为，也更深的去体会在耶稣基督里的这份爱哈，更深的体会神的信实啊，真的是啊那样的啊，真的信实和爱那样的长阔高深。所以我们在服侍的人当中我深深的去体会哈。神让我们真的是要有属灵的观察、属灵的看见，当我们身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责无旁贷，而是要跟他们站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去经历这段痛苦，然后我们自己在陪伴走过这段经历的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也在里面得到历练和成长哈。我们在陪伴这个姊妹的或者弟兄的过程中，他们在那里头也学到了他们要学到的那些功课，他们的生命呢也会在那里得到真的是很好的成长哈。所以真的是实在是感谢主，赞美主啊！我们这边的还有就是服侍有团队一起服侍一个小弟兄。十几岁做了手术以后，他因为是先天的一种疾病，不能直立行走。那么感谢主在手术完，本来大夫说手术完半年就可以行走，结果这样一来就是一年半了，一年多了，仍然他都不能走路。然而感谢神当我们一起参与到这个施工的时候。这个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在里面哈，然后他就在这里头，特别是最近这一个月当中，陪伴他在每一天的祷告中，这个孩子就可以不扶着东西开始走路。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作为，还有真的是哈弟兄姊妹一起祷告的同心合一的这种信心的时候，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神，赞美神哈。所以每一次在看到、在经历神的大能，一个一个的在这些事工中彰显去成就的时候，我们只有满满的感恩，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因为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哈。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那么在服侍中呢，我看到身边那么多有需要服侍的人的时候呢，真的是心里头也是有满满的感恩，但是呢，我也常常感受到我自己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有限哈，所以我只有更多的去向神祷告，去寻求神的带领。我相信无论神把每一个众弟兄姊妹摆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来回应神，我们去做的时候。我相信神就会在每一个带领中来成就他的旨意哈，来成就他要成就的在每一件事情上的神自己的荣耀哈。所以我们把一切荣耀也归于神。那感谢主哈。那我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哈。那在此呢，我也恳请大家呢为我祷告。我呢今年二零就是说二我计划呢明年2023年1月1号到1月31号哈，去波兰短宣为了方便服侍呢，我需要一个姊妹做童工哈我们希望这个姊妹的条件是能够有美籍的身份，最好是英语也好，中文也好哈我们这次去呢都是自筹资金，所以呢求神来给预备哈。如果有哪位姊妹有这样的感动呢，可以单独与我联系哈。 啊，我相信这是神带领的一个施工，因为这么久以来，神一直把这个感动呢放在我的身上哈，所以啊，我仍然一直在祷告和等候神的过程中哈，所以感谢主哈，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哈，所以愿神赐福大家，也愿神来赐福 BRC 平台的这个施工哈，感谢主，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这个李潇姊妹啊，这么这是在神在神你的身上做奇妙的大事哈，印证你而使更多弟兄姊妹蒙福哈，特别是刚才提到了俊峰弟兄啊，他在我们平台有一段时间，我最近我才发现到，哎，怎么没有看到他呢？原来他已经被得着医治释放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感谢主，真好，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哈，开放给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回答问题好吗？谢谢。哦，首先啊，好吧，弟兄姊妹，因为时间有限哈，好，那我没有问，好，那我来问问题好了。李潇姊妹，像你这么繁忙的时间啊，都是为着弟兄姊妹的困难啊，把弟兄姊妹的困难都带到神的面前。那除了你在帮助弟兄姊妹之外，那你的灵性生活怎么去解决呢？因为我觉得说你不会说被搅扰嘛，就是太多的事情被压了啊。而且你还会把时间安排。我知道你生活很忙，我们平时都有联系，就生活很忙，还要照顾孩子啊，还有家庭啊，还有生活上的琐事哈。那怎么能够一下子转这么多的服事？其实服事都很重我们一众都，我知道徐俊峰在我们平台，大家都知道这一宗事件都让我们都招架不住了。那你怎么从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一转到自己的生活，就能够这样子的不被搅扰因为不会说挂在心上吗？而且这么多的事工
啊，很好的问题哈，真的，我觉得感谢神吧，因为我首先呢，我相信在我信主的时候，神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托付哈，去关怀那些边缘人群，那些比如说孤儿寡妇啊，在各种疾病中、灾难中、贫困线上、死亡线上，各种这种环境中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也有回应神。那我相信神也恩典够用。当我回应他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在自己的生命中就是不断的与主连结。我常常有很多自己跟神的祷告。我相信神的恩典就这样的托着我。所以我在每一个服事之前，我都有恳切的祷告。那神就在这个带领中，这些。可能对于一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自己跟神的这种亲近关系的时候，肯定是会被搅扰到，而且可能会被一些事不断的去缠累。但是呢，当我们去真正的去回应神，去不断的浸身在与神的亲近中，然后不断的在神话语上去建立自己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问题神就来自然解决解答。好，感谢主，我看到有一个弟兄。要回答问题哈，要问问题。
好，保罗弟兄，请，就是一个问题哈，因为下面还有很多人要回答。好，谢谢，请开始。信号不好。保罗，你的信号不好基本上听不见断断续续。
这样的，你先请下一位
那你
回
先
答。
行，让那个陈姊妹好了，陈姊妹来。
李潇姐妹，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能听到吗？
可以
听
的，
得见。
很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李潇，就是说，你做医治释放这块，你都接受过哪些方面的装备？还有就是说，你有团队吗？还是你自己？还有就是说，在服侍这些特殊人群的时候，包括被鬼附啊、邻里这些征战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好，很好的问题，感谢主哈。首先呢是这样的，我呢是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我是被圣灵带领和充满的，所以做各种医治释放的时候呢， 啊，都是让靠着圣灵带领，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去学习班，没有，就是完全靠圣灵自己带领，这是其一。其二呢，每一次祷告如果有需要的时候，那么我会祷告求神来预备，就是说参与进来的人，这样的组建团队都是临时性的，如果不需要，一般的情况下我会一对一做各种服事。好，感谢神。
好，下一位保罗，你要不要试试看看你可以吗？还是不行啊。好，好，那下一位。
你看到咱能卖个结果了。哎呀，那腻了，就你一个人吃呀？
啊，李潇姐妹哈，
哎，你好，
我是郑基，我听了你的分享，一个问题，你刚有谈到，你还想回中国？那我大概包括平台上很多人都知道，今天中国环境很不好。那从你的角度，我知道神给你很大的恩赐，用神的灵跟神的话一直带领你哦。从你的角度来说，那你想你还要回去，那你对我们给我们有什么可以鼓励？那也能够就是靠着神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祷告，那甚至可以应用在那其他的地方。
感谢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我想其实这个可能今天时间比较有限，我没有办法就是说跟你讲很多哈。就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比如说另安排时间，或者是私下交流都可以哈。那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父亲呢得了癌症，我去年今年我曾经做过一次分享在这个 BRC 哈，那神一直还在有带领当中，所以呢其实我身边其实有很多的真的是产累方面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影响我来做神的施工，每一个施工来临的时候我就自己向神祷告。所以在一个服侍者来说，你常常在主里与主连结的时候，内心是平静安稳的，不会因着我身边突然发生什么事，突然又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心被搅动。当然这个是要经过神的操练，经过就是说被很多的历练之后，你的内心的那种平安是从神来的，而不是受环境影响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说你进入到一个深度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说被神经过长期训练之后去慢慢就是说训练出来的一种心态，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在神话语上的一个坚固，就是说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这种属灵分辨也是靠神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在祷告中，你是去寻求神，而不是看这个问题的表象，然后在为每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是进入到灵里那种祷告，深度的祷告。所以在每一个事情你遇到，或者是服事，或者是要为祷告的时候，神自己在那里也会开启。所以你就在服事上怎么得力量，怎么样得智慧，是从神那里来，而不是自己的。感谢主啊。
好，谢谢你。